各位听天下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创新突围，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天下杂志 CSR 频道总编辑黄昭友。
本集节目由国泰金控合作推荐。
各位天下杂志的朋友大家好，你今天走路了吗？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是跟健康相关。11月底每年的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开始去计算，我今年的财富增加了多少，我又拿到了几张证照，或者是我在职场上有些什么样的成就。可是我们有没有关心过，我今年有没有变得更健康呢？今天我们要邀请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就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我是天下杂志 CSR 频道的总编辑黄昭友。现在介绍我们的来宾是国泰人寿的副总经理涂逸如涂副总，请副总跟大家打声招呼。
天下杂志的所有听众跟朋友们大家好。
好，今年呢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哦，就是在这个刚刚结束的 COP27， 就是联合国气候峰会。那我知道就是我们国泰的大家长蔡宏图蔡董事长其实有受邀去担任这个 Keynote 的致辞哦，其实他谈到了非常多永续发展的一些相关的议题，那也谈到了我们整个国泰集团，特别是国泰人寿，怎么样在跟这个我们讲说现在大家企业CSR 非常关注的这个利害关系人之间，怎么样一起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在这个里面其实谈到一个非常棒的领域，就是跟健康相关哦。那这个60周年，其实国泰人寿我刚看了资料，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叫做步步公益走哦。那我想说请这个副总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步步公益走跟我们60周年的整个活动，还有就是我们跟保护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当然这个公益走那除了大家可能马上可以联想到就是做好事做公益的公益，其实有提到是进攻的攻，亿万的亿。那这个公益走它是什么意思呢？请这个副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勇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就是当时，因为今年是国泰人寿的60周年，其实60年是一个非常，在人生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国泰金控在永续有很重要的三大主轴：健康、气候跟赔利。那健康这个领域，我们都也知道，健康其实就是一。没有一，后面的所有零都没有意义。所以在60年的时候，整个团队就在思考说，健康我们其实谈了很久，那怎么样能够发起一个全民的一个运动，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参与，又能够把健康、气候、赔利给串起来，让大家觉得健康其实不是只是为了自己，但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来做。那当时团队就在想，我们一般都是要捐钱和赞助，然后捐给公益团体好像就结束了，可是我们觉得这样好像少了点什么，所以团队就开始拍脑袋，然后
发想，
然后想了很多以后，我们就发现就找到了，想到了其实我们在前面在做公益这件事情或是健康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发现我们的民众除了是对自己的健康有概念感觉以外，他那个任务性对他去达成那个目标也很有一个动力。所以我们在想，公益其实是台湾民众很多民众很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公益跟走路一起做结合。好，那公益的谐音其实刚刚勇哥有提到，就是公去进攻，然后走百亿步。
百亿步啊，
对，一个月我们拉着所有的台湾20岁以上的民众来走百亿步，那一个月100亿，我们就捐300万。
哇，
对，那捐不是只是捐出去哦，所以我们活动进行了2个月，也就是我们要供200亿步，然后会募集到600万，我们会捐赠600万，赞助600万的金额。那我们当时就想，那我们要赞助给什么样的对象？其实在健康跟气候赔利上面，我们有发现屏东的花屿国小，澎湖的花屿国小，对，澎湖的离岛有一个花屿国小。我们其实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国小，它其实平常是要靠发电机发电，
所以就是它没有一个跟台电串联的一个电网，
没有，对，所以孩子们他们上学 就是需要靠发电机，那如果一旦没电就没电了哈。那我们就在想他那边最充足的就是阳光，所以我们就在想那怎么样去在那边盖一个太阳能板，然后让他可以用爱发电就是让学校可以自动的有发电，所以我们就 一部分300万就让华语国小来进行太阳能的发电。那另外一块我们就是在针对华东地区，其实华东地区我们看到很多孩子们他们的平常的运动是足球，那怎么他们其实也是需要被帮助的，被照顾被关心的，所以我们也跟绿色技权合作，所以另外的101步达到了300万呢，我们就是跟绿色技权一起去种树，然后打球种树，踢球种树这样子。所以这样发起之后就两个多月下来，其实我们是超出我们的预期。
哇，超标。
对，超标。
那捐款有增加吗？
捐款还是维持。
欸，所以 我很好奇哦，就是说这个101步它需要多少人一个月的参与，然后就是最后它要达到101步我们要怎么去计算呢？因为这个总不是我们自己喊一喊它就可以呈现的嘛。
对对，101步，这个在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国泰的 app， 里面有一个，我们把它改名，最近就是有一个重新更新一个名字，叫做健康吧 ，feedback 健康吧。那这个大家当完成走路的时候上打开这个 app， 其实它就会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今天完成了多少的步数。
哦，
对，那要自己完成其实不容易，所以必须要号召大家的力量，
大家一起来就对了，
大家一起来。所以怎么开始的，其实从我们的总经理 Andrew 他发起，由上而下，由内而外，所以总经理发起，所有的高管我们就揪团，揪团真的力量很神奇，就是因为你会发现伙伴们同团的人其实达标了，我们自己如果还没完成，我曾经有晚上的时候我跟一个协理在联络事情，他说等等我现在还在外面走路，那个时候已经是将近半夜12点，对对，但他已经变成习惯，他说他的习惯就是11点多开始要去健走，走完完成那个每天的7500步。所以从上而下，然后到业务同仁，到推广到我们的客户，所以客户们同仁们都知道这个活动以后揪团，那加上里面有很多的奖励，我们其实也会鼓励当我们达标的时候，我们自己或者是团队都有很不错的 reward， 所以这样子进行下来有16万多位的民众
参与，
一起参与，对，
16万多人就可以一个月走101步，
而且是超过，我们当时第一个月大概经过20天就已经达到101步了，我们就是内部就放烟火，因为原本一开始会很担心这个目标达不到，
是是，
对，毕竟就是没尝试过这么大型的，然后这么大的一个目标，
对。那我刚才我们在就是前面在讨论的时候，其实你有提到说你自己本身是做统计的，我很好奇，就是16万多人的参与，平均大家每天大概是走多少步啊？
哇，你这样突然考了我数学。
因为原本我以前我们接受到的资讯就是说，每天10000步或者是每天8000步啊，身体更健康。但是你们提出了这个7500步，显然是一个有经过验证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想法，特别讲这个7500步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根据美国的一份医学调查报告里面，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如果走7500步，可以降低我们的死亡率的发生，所以走太多也不好。好像有人每天想要走个20000步，其实那个真的是太过了，
也不能太过这样，
对，但是走路其实是有方法的，
是真的吗？
对，就是勇哥，你每天都会走路健走，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没有有的时候会啦，但是我比较常做的运动是骑脚踏车跟游泳这样。
好，其实那也是很好的活动。那当时我们会开始想走路，其实走路是最简单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的场域，它也不需要任何的工具，所以我们就是7500不并对一开始对大家有点难度，因为大家会好奇7500到底要走多久，如果一个操场到底要转几圈，
是是是，
那通常大概是一定要超过半小时，将近一
个
小时，如果是这样正常的步数在走，那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完成7500步。 所以这是7500的一个由来哈，为什么要7500？那也不用说每一天非得一定要啦，所以我们给我们的民众跟我们自己一个目标，是一个月里面21天。
哦，跟上班的时间差不多。
对，就是有上班就尽量就是提早一站公车下车走走路，回家的时候也是散散步。其实7500真的不难，我们其实在公司内部其实试过一整天这样工作下来，大概是3000-4000步。
嗯，就是在公司里面走来走去，然后出去用餐回来，差不多就3000-4000步。
对，然后回家之后再拉着另外一半再散步一下公园，其实7500并不难。
嗯嗯，因为我印象中，因为我以前也采访过国寿嘛，就是很早以前，我们的这个 app 好像是跟这个宝可梦的原理是有点接近的，是不是？
对对，没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有办过几次的活动，比较大型的活动，那我们也跟宝可梦结合，所以也是一样有那些站点，那就是边走可以边游戏，所以跟宝可梦有合作过那样的概念，然后再来也有跟大甲妈祖合作过。嗯，那里面都有
那去参加绕境吗？
对对，因为绕境其实一天下来一定不止7000步，
远远超过。
对，可能20000步都会有。那也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在绕境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发现哇，有这个卡塞沃克，有这个健康吧，然后大家就希望赶快能够加入。所以我们的团队们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很有趣，他们就是忙着帮大家教大家如何快速的能够成为卡塞沃克健康吧的会员。
嗯，就是刚才副总你提到，就是我们国寿或者整个集团的这个 CSR 的目标就是培力，然后气候议题还有健康嘛齁。那其实一开始我看到国寿在就是我采访的几次给我的很深的印象是说，我们并不只是希望就是我们的客户成为我们的保护，我们更重要是希望我们的这些保护可以成为一个很健康的个体，因为保护越健康，其实对整个金融财政的负担什么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结构。那所以在这样子的脉络下，其实看起来你们是把这个健康跟我们的自己这个核心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哦。这样子的发展下来，因为刚刚您有提到你在国寿的这个历史哦，你觉得对于我们的保护来讲，他觉得跟我们国寿之间的关系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小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就是国寿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家长，就是妈妈啊阿姨，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变得更年轻了吗？还是说它的普及率变得更高了？
健康跟保险公司其实很相关。
嗯，
好，那我现在谈一下这个健康的缘由好了。
是，
保险公司其实我们过往都是在民众他发生事情的时候提供现金，提供事后补偿。但是我们渐渐看到整个台湾的人口结构，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越来越多，大概也到2025年每5个就会有一个65岁以上的长者。那也发现到平均余命是超过80岁，可是不健康的余命不健康的余命会来到8年，也就平均我们80岁内有1/10的时间要卧病在床，或者是生病当中的状态。那当时我们就在想，保险公司究竟可以做什么？
对，
能不能够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希望客户健康因为这样我们理赔也可以晚一点给付。所以这样的起心动念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让我们的客户透过健康的行为，他也能够得到一些好处，鼓励他去做这件事情。
是是，
那也可以跟客户更接近，因为过往也就是发生事情才会再来找保险公司。但现在是我们在日常当中成为他的一份子。
哦，是。
对，那时常的推播一些资讯告诉他，因为我们现在有活动可以一起来参与。所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健康吧的会员人数已经来到800,000人。
哦，
就是除了刚刚说在这个公益走的活动16万，
所以但是我的整个 base 是有到80万。
对对，是整个是有80万人，我们的目标是100万，我们希望明年度可以达成。
哦，应该很快就可以达成了。这 取名这个健康吧，其实我听起来有两个意思，我不知道对不对，副总可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一个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健康吧，就是让自己变健康。那另外一个健康吧，我的对他的想象就是，他好像会有很多套餐吗？会有各式各样的服务吗？是这样的概念吗？
对，没错，就是健康吧，就是让我们一起往健康的路走吧，一起走吧。那健康吧，就是其实有很多的 bar，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健康平台里面有非常多的任务。好，刚刚我们其实谈到比较多是走路，
对。
可其实大家会说，我除了走路以外，我像你会去骑车，好，可能或者是健行，或者是登山、游泳、瑜伽等等，这些是不是都可以算？其实健康有很多种形态可以产生，
对。
健康的走，好好的睡，好好的吃，其实这些都是健康。所以我们在这个任务里面就有好好睡。
好好睡。
对。那睡，你
那是要先买一个好床吗？
是哦，但最重要的是有充足的睡眠时间。
哦，是是是。
那你猜猜看，比较好的睡眠时间的长度大概要多久？
至少七个小时吧，一天。
没错，六到八个小
时。六到八个小时
是最好的。对，那曾经我有一个朋友，他加入了健康吧之后，他有一天跟我说，一如那个好好睡啊，就是睡觉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他睡了九个小时，为什么没有出现点数？对，然后就问我说，睡太久也不行吗？我说对啊，不行。所以我们就是在六到八小时，如果是睡足这个时间的话，其实也可以得到一些好康，一些点数。
所以这个健康吧，它是就是在我们的手机下载之后，它可以成为我自己的一个健康记录，然后我完成了一些任务之后，它会给我点数，是这个概念吗？
对，没错，就是每天打开来以后，你就会看到你的活动状况，每天的，甚至有一个活力分，我们好好的睡，有没有睡好，有没有走路走好，或者是心肺功能如何，这些东西我们会成了一个数字。所以像我今天打开来，我的分数是85分，那我就可以看一下我今天到底是哪一个做得好，哪一个没有做得好。那再来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完成任务之后就会有点数，这个点数其实就相当于是现金。没错，而且里面就可以去兑换很多的我们的合作厂商，包含是健康食品，包含是瑜伽，包含各式各样像 7-11 大家最常用的星巴克等等，那我们也同时在连接到整个国泰集团有一个国泰优惠，就大家如果持有国泰世华信用卡应该都会知道点数小数点啊，等级之后就可以到国泰优惠换所有我们自己想要的吃喝玩乐的东西都有，所以我们就把它连起来。那因此进来这个健康吧里面完成任务，客户不需要花任何一毛钱，也加入会员也不需要任何的费用，就只要我们自己维持自己的任务行为就好了，那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康。
那不是国泰的客户也可以加入？
是的，可以的。对，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希望说不要只限公司的客户保护，我们是全台湾20岁以上的民众都可以来参加。
那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现在台湾的这个高龄长者越来越多，其实我自己也慢慢要走进这个世界哦。那我们在60周年除了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让自己每年更健康一点之外，我们还针对这个高龄长者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吗？
是我们其实就是刚讲到国泰今年60年，那我们也发现到台湾的高龄长者越来越多。那在去年2020年，我们做了一份人身风险调查，里面有发现台湾的高龄长者他其实有几个面向的需求，那也让我们在今年特别去提到友善高龄这个议题。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北漂的孩子们在台北工作，可能父母亲都在中南部，或者是我们现在很忙，然后家里的父母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其实谁能够立刻协助？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业务同仁成为我们客户的新家人。
是。
对，在这个高龄即将面临更超高龄的社会里面，我们20000多个业务同仁是不是可以用不一样的身份带给我们的台湾高龄长者一些温暖？所以我们希望他们成为新家人。 对，那新家人什么样是新家人，大家应该很好奇的，因为我们知道高龄长者他其实会有心理的需求，有时候他会觉得很孤独，我们不希望说大家像日本一样会有一个孤独老孤独死的状况一直不断的发生。那我们的业务同仁其实每天都在外面活动，他们就会接触很多很多的一般的民众，所以我们首先呢是希望他们具备知识，健康相关的知识，不只是基本的，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有更专业的知识，所以我们就跟台北医学院合作。
哦，是。
我们目前已经培育了700多位专业的健康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一些健康知识的。
都学些什么？
学基本的是像认识什么是失智。然后认识什么是健康照护，认识长照，然后认识我们怎么样去发现周围的一些，甚至于是激励，什么是激励，怎么样做好激励这件事情对于长者的重要性，对，甚至于就是眼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长者他的行为可能是处于失智的状态，对，那再深一点可能就是一些癌症疾病相关的深入的知识。因为我们知道癌症，可是那癌症究竟是什么，它怎么发生的，它可以如何去预防，那如果透过平常的一些行为饮食等等去做一些调整改善，所以面向是蛮广的。
那我很好奇哦，就是您刚说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大概是20000多人，然后我们的保护现在大概是80几万人，假设在加上保护的家人哦，特别是高龄长辈，就算1:1好了，那可能就是160万。所以代表我们每一位同仁至少要平均要服务40人还是80人，那跑得完吗一个月？
我们不是要他每天去跑，我们其实客户有800万人，
800万，
对，国泰的客户有800万人，
所以是1:4。
然后因为国寿其实我们的时间很长嘛，就60岁了，所以大家会知道，一直跟着我们的客户年纪也会越来越长，
是，
所以我们的年龄层里面高龄长者相对也是比重比较高的。那同仁并不会是说他们每天都得要去把这些都服务完，因为毕竟他们时间是有限的，可是他们从学好这些知识之后，当他们遇到高龄长者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跟他们对话，怎么样去发现他们有没有一些状况，适时的也可以提醒他的家人。那这是第一种做法。第二个是我们也开始去跟长者做一些活动，因为刚好提到长者的心理，其实心理层面需要被照顾到，
对，
所以我们就去做了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两件事，
是
第一个是幸福农场，
幸福农场
是
OK。
我们在全省有4个地方，跟社福机构合作，就是有一些孤独的老人家，其实平常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就去圈了一些地，然后让他们自己种菜，自给自足。那就有发现有一些曾经比较觉得比较没有伴的孤独的老人，他们因为每天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整个活起来了。对，
改变了他现在的生活，这样。
对，这是幸福农场。那还有养鸡，除了种菜还有养鸡。
是。
一般我们在年轻人都养狗，那我们让老人家养鸡。
那这四个农场在哪里啊？
这四个农场在宜兰、台东，然后嘉义、彰化。那目前也还持续有在各个地方也还在进行中。
选这四个地方作为先开始的原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
有一些是比较偏乡了，因为偏乡的老人其实相对年轻人们都离开了，我们就在那里能够把这些老人们长者们圈起来，然后让他们一起来做他们觉得还蛮不错的事情。这是第一，越来越起心动念。那刚才要再分享第二个，第二个是诈骗。
反诈骗。
没错，就是反诈骗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家常常接到诈骗电话。
对。
那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就做了诈骗的这个桌游。对，我们就跟警察、警政署合作，然后一起来办桌游，跟里长合作，然后到全省各个地方。 目前应该已经办了100多场。
哇，
那效果很好，就是很多老人家我们就看到他们在玩的时候，哦，原来这样是会被骗，然后怎么样。
我刚刚一直很好奇，寿险公司为什么会跟警政署搭上线？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缘故吗？还是说是你们自己就是主动找上去？
我觉得是我们在做永续 CSR 这件事情，其实拉了非常非常多的伙伴，跟很多不同的政府机构，他们都发现国寿在做这件事情真的是用心在做，所以他们就会想，哎，有我们想做，那他们也想做，所以我们就合起连接起来，大家一起来，
所以像这样子各式各样的串联，然后包含刚才我们提到像这个花语国小啦、绿色技权，那在你自己的就是参与这么多，你印象最深刻的除了现在正在办的，有没有一些就是让你真的是非常感动的这些合作的伙伴或者是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啊，我想分享几个很有趣的例子。那第一个是年轻人，对年轻人来说，加入 Casey Walker 现在的健康吧，他们其实最想要的是去抢好康。
哦，很务实的想法。
对，因为年轻人讲高龄讲健康对他们来说有点遥远。对，但是他们还是应该持续保持这个好的任务。 对，好的形态跟体态。那健康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就会是定期的去完成任务来抢好康，像是星巴克。每个月我们其实有一个时间拿点数来抢很便宜的星巴克，一元星巴克，对，大家就会来拼命的抢，我常常抢不到。那另外一群客户很特别，是像我们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妈妈，有一个女生，她带着她的老公一起做走路这件事情，增进了夫妻的感情。对，她说原本可能跟老公没有什么话讲，那因为有同仁介绍她说，哎，那你去走路走走路，每天完成任务，其实公司有一些好的不错的好康可以想分享这样。他就想说好吧，拉着老公一起去。那就慢慢的他跟我们回馈，这个客户就回馈给我们说，他的先生就跟着他每天下班后就去公园散步，散步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聊天，聊家里，聊孩子，所以可以增进夫妻的感情。哦，
所以这个健康任务是由女生这边发起的。
对，
没错。所以通常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好像是男生比较喜欢运动啊什么的。
对，不过很有趣的是，我们的这80万客户里面，我们也发现跟着我们持续运动比例比较高的是女生。哎、
欸，哦，所以女生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健康
、对，
而且比较愿意投资在健康上面。
是，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比较高龄的长者，是刚退休的。那刚退休的也是一个妈妈，一个60多岁的妈妈，她退休之后。我们的同事有发现这一个妈妈，其实是我们同事自己的妈妈了。然后这个妈妈她就开始突然退休，不是突然退休，退休后突然发现生活没有了目标。
哦，对。
对，那同事就告诉她说，那我们来走路吧，完成任务可以去兑换 Seven 一些东西啊。就后来发现，哇，这个妈妈她发现每天她早上起来有一个目标要完成。回来的时候会跟孩子分享她今天走了多少。然后他累积了多少点数？那我觉得这个在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振奋的，
对
一个新消息。
而且你们这样责任非常重大，负责安排大家每天的行程。
对，早上要记得，不然晚上要记得走。那最让我更印象深刻是有一个85岁的谢奶奶，
是
她今年年初加入到现在，她每天都完成7500，每天对，平均是8000多步。
所以她如果今年全勤，你们要
颁发一个
奖状给她。
一定要找到。
欸，我很好奇哦，就是在这个健康吧上面，她 suppose 应该会有一些排名吗？譬如说，欸，我持续了多少天，然后我现在可能一直高挂在这个榜上。
好主意，我们还没有加入这个做法。对，那可能会更激励大家会去注意自己在。我们新的这一个任务在明年是有放进来的，就是说刚刚讲到健康榜，我们今年在11月改版嘛，让大家好记 feedback 健康榜，健康榜。那在明年度我们会放进这样的一个功能。真的，哇，你会预测。
那我要赶快来下载。那我很好奇哦，这个健康榜，就我们刚才提到有这个走路，有好好睡，那 这一些任务的设计你们是怎么样去开发？那譬如说我去下载之后，它一定要搭配这个譬如说电子手环吗？还是其实我只要有手机在我身体附近，就是在我 身体附近就可以呢？
有手机就可以。
Okay.
但是如果我们刚刚想要更精准的，就会希望我们的使用者可以有穿戴装置。好像现在大家习惯的 Apple Watch， 我们两个都有。
对对对对，
然后 Garmi 这些，我们也跟 Garmi 有合作，跟 Apple Watch 也都有合作优惠的这个方案。那有穿戴装置是更好，因为它可以记录我们的睡眠，知道我们有没有好好睡。那如果没有这些，其实我们带着手机走路，其实手机也都会有计步的功能。
那个我觉得这个很务实的年轻朋友刚才可能听到一个关键字，是跟 Apple 还有 Garmi 有优惠专案，是下载这个 App 成为注册就可以有这个优惠，还是要成为国泰的保护才有优惠啊？
不用成为国泰的保护。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真的是希望全民一起变健康。
对，
所以这个平台里面我们真的不限保护，但是如果是保护，在外溢保单上面有更多更多的好康。那刚的优惠是包含可以申请 Cube 卡。所以加上 Cube 购买 Apple Watch、Garmin 的那个优惠都还蛮大的。
哇，真是太晚知道了，你知道 Apple 几乎是不打折的。
对，是。现在还来得及。
是是是。然后在这个80万的保护那今年说这个参与任务的是16万，那其他的保护是比较没有这么长使用的状态，将来你们要怎么样鼓励他们也可以来这个加入这个重度使用者？
好，我们这个卡塞沃克的这个平台从2018-19年到现在一直不断在迭代，其实就是永哥刚提到的，我们一直很希望更多更多的人参与，就是80万里面如果可以有每天可以有2万、3万、5万、10万甚至20万的
增加，
对，跟我们一起成为忠实的任务运动者，那相信这个健康真的会被实现。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去增加里面的多元运动的任务，从走路到刚进入心率，到上健身房、上运动中心打卡，然后甚至于现在是到 Seven 去购买健康的食品，其实都可以算进来，所以任务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让大家知道健康其实随处可得。然后第二个是合作的厂商，我目前有38家的合作厂商，那可以提供更多更多的优惠活动、优惠的这个 reward。让大家觉得进来这里走路以外，哇，还有很多的好康免费可以获得。
我其实刚才听你这样分享然后我看到在资料上有一个 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有目的变健康，就是透过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这个我们的任务解锁嘛，然后你无形中就会变得更健康。这个好像感觉上会比我好像要强迫自己每天固定去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要来的容易很多。
对，有任务真的会让我们有动力去达成我们期待或是别人期待我们的目标。对，所以我们给客户一个很简单的任务，就是一个月21天完成7500步。但也有人会觉得21天好难哦，7500步好难哦。
是，
真的。比如说如果一个月有完成3次20分钟心率达到一定的标准，其实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小数点。但也有人说3次好难哦。对，就是大家想要健康，但是都觉得做这些事情好难。好，那也没关系，我们就是从简单的开始。
是，
所以我们就是心率完成一次就可以拿到10点小数点，就等于是10块钱。哇，所以早上起来踩脚踏车踩个20分钟就10块钱，叮叮叮叮就进来了。
哇塞，好棒。
那走路也没关系，21天很难，那我们先走10天好了。所以10天也有一样的10元的这个点数会进来。所以我们就是透过阶段性来完成，7500很难也没关系。我们就从下一次开始是5000就可以有一些 reward。对，让大家从健康是从小慢慢养成，就是小习惯慢慢养成，
从小习惯开始养成，然后用连续的一个月至少21天的方式强迫也不能算强迫，让自己就养成这样子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习惯。
对 对，因为我自己周遭也确实有亲朋好友过去是不太喜欢做这件事情，他觉得我都有在打球啊，我为什么一定每天都要完成，每个月要完成这个？但后来有一天，我竟然发现他告诉我说：“哎，我告诉你，我今天完成了，我还差多少步我还没完成。”哇，我超级无敌开心的，因为我发现我们又影响了一个伙伴或是一个朋友。所以在保险这个产业，我其实很喜欢泰戈尔讲过的一句话，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因为保险其实是以人为本的一个产业，
是，
所以我们就是要带给大家更多的温暖。
对，
所以就是从健康，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发挥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包含国寿，包含整个金控，然后这个永续的三主轴怎么样把它串联。那这一次步步公益组也发现效果真的很好，就是大家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不是为了拿到奖励，这个目的是为了做公益，
是
更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用生命影响生命，这个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想法。然后国泰可以这么样的就是落实去执行哦。最后一点点时间，我想再来谈谈这个诈骗防卫队。我看这个桌游真的觉得非常的可爱，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我刚看这个诈骗事件卡里面真的有一些蛮经典的案例啊，比如说老同学打电话来啊，或者是你的小孩不见啦什么。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的同仁跟成为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保护或是我们要去关怀，我们成为他的新家人，他在跟我们的 feedback 的过程中，哎，有没有真的就是阻止了一些诈骗事件的发生呢？
我们却每年哦，其实在我们的服务中心，就是老人家到了柜台，有时候都会说他要紧张的要来办解约或贷款。那我们现在的，
你说保险的柜台也会？
对。
OK。
所以他到了我们的服务中心，急着要来办解约或保单贷款，那我们的同仁其实发现说这个老人家的神色，或者他做这个动作怪怪的，警觉性很高，所以我们在做反诈骗，除了把老人长者带来我们的里长或者是一个区域跟警察合作以外，平常让他们认识，但还是有一些真的遇到的时候，他很难判断。
是，
那这时候我们另外一道防线就是我们服务中心的这些柜台服务人员。我们一年也可以有十几起这样的防诈发现，然后赶快通知警察过来，然后也让老人家感谢，就是他真的是被诈骗了，那还好有及时阻止。
所以我们在就是整个培训我们的同仁哦，这20000多的大军，其实不但是给他们专业的这个金融的知识，然后健康的知识，现在还有这个专业的关怀的这个能力哦。你自己觉得你在国寿这么久，你看到我们的这些合作同仁他们的转变，或者是他们对国泰提出来的这一些以 CSR 为核心的这些理念，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一些成长吗？
我可以感受得到，又在国泰蛮长一段时间了，就是大家过往对保险这个产业其实有它一些既定的印象，但是这一段时间这几年来，其实企业社会责任是，尤其是金融机构，像国寿这么大的一个金融机构，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对，
那我看得到的是，我们很多包含内勤跟外勤的同仁，他们是非常的认同，然后也是去实践它，所以认知、认同、推广、实践，就是我们一直在跟我们的同仁沟通的。那我们其实现在已经走到了实践、推广，就是这个是需要下功夫的，
是
因为一个念头要直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头，甚至于是认同它，然后去告诉别人，然后影响到另外的其他我们重要的利害关系人，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很快速能够完成的事情。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包含我们的整个 CS 的团队，国泰金控，大家一起手拉着手在做更清楚的这个三主轴，
是
气候、
赔率 更健康、
嗯、对，那健康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好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好我们周围的人。而健康又不只是身体健康、
嗯、
它还包含了心理
健
康，也包含了财富
的健
康，关系的健康、
嗯、
对。所以在这里头包含、年轻人、中壮年到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长者，我们一路这样做下来，刚刚提到的新家人，我们参与的这700多位同仁都非常的开心、
嗯、
自己被选拔为第一批的这个种子、
嗯嗯、对，
嗯，那我们在明年也开始要逐步的去扩散。
嗯，
那另外我还想再分享一个，
是
就是、嗯、其实失智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越来越被看到需要被重视的事情、
嗯、
那刚从新家人这里面，我们也有14000多位的业务同仁，他们有取得失智友善天使的认证。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证？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课程让他们去学习，说我怎么样去知道周遭失智的情况，什么叫做失智、
嗯、
你看到这个老人他这些行为有可能就是失智了、
嗯、
因为老人家常会说啊，我只是老了啦，
嗯，
所以忘东忘西是正常的啦、
嗯、
然后这些行为其实是有办法被辨识、
嗯、
他可能是失智的前兆，
是，
那他可能都在我们周围会发生，所以我们就让我们这一群业务大军们，那、
嗯、
他们也去学会如何去有正确的失智认识跟辨识。
嗯
嗯，所以在这整个的 CSR 上面，我想我们可以很清，我自己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我们是一直往这一条路上不断的前进。
是，非常感谢副总今天的分享。从这个我们的三主轴，其实我自己把它归纳就是，这个培力其实它就是我们跟社会的一个连接，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在讲 ESG 里面的 S， 怎么样跟这个社会跟我们的周遭的人有一个更好的互动，有一个回馈哦。那气候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环境当然是息息相关了，那健康其实更重要的是回归到我们自身，只有当我们自己健康，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都健康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环境才可以达到一个很平衡，也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状态。非常感谢副总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天下杂志，我们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